想看一下世界上历史上的另外一个大。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了！”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犯我。所以，把我交给你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华寺处，希伯来话叫洗巴达，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的，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好，各位早上好，我是牧师米奇啊，我想欢迎大家今天来巴尼教堂听我讲道。如果你活得够久，你可能记得 O.J. Simpson 的审判，前美国橄榄球运动员、广播员和演员。在1994年，辛普森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前妻尼克尔。审判持续了11个月，但他一夜之间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媒体的报道是史无前例的，超过2000名记者报道了这次审判，需要100公里的电缆，19家电视台提供现场报道。据估计，当最终审判判决时，有1.42亿人，占美国观众的91%，收听或收看了判决，而全世界对该案的兴趣，甚至是全球性的。当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1995年会见比尔·克林顿时，他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以为是 O.J. Simpson 干的吗？O.J. Simpson 案是巨大的，它被称为世纪审判，但与我们今天上午看到的审判相比，它显得微不足道。今天上午我们要看的是对耶稣的审判。刚才给我们读的那段圣经是耶稣的门徒约翰写的墓 机器，该书的这一章以及后面的章节，实际上是该书的高潮。这就是所有事情所导致的结果。在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中，我们最清楚地看到他是谁，为什么他要来。然而，我们面前的这段话对耶稣的审判是一幅可怕的画面。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对一个无辜者的可怕虐待，我们看到了严重的司法不公。约翰邀请我们继续观看，他描述了围绕耶稣在罗马当局面前受审的事件。当约翰描述这些事件时，他的话中充满了讽刺意味。这里发生的事情比我们最初可能意识到的要多。当我们观察对耶稣的审判时，当我们看到对耶稣的判决时，今天早上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你们对耶稣的判决是什么？你对耶稣的判决是什么？你说他是谁？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这段话的戏剧性讽刺和政治阴谋的背后，我们将看到实际上有一个更深的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很快就会讨论这个问题。当我们看今天早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段经文时，我建议你用你面前的一本圣经跟着看，我们会看到有两个关键人物参与娱乐所发生的事件，犹太当局和罗马当局，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会看到两个错误的动机，两个权力的错误使用和两个错误的判断。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比拉多，这就是本丢比拉多，罗马人在犹太时。罗马人占领了以色列的总督。我们也从圣经之外的资料中了解了比拉多。他在公元26到36年期间担任犹太省的总督。他在提比略皇帝的统治下任职。他是个真实的人。约翰在这里为我们描述了这些都是真实事件。约翰的描述有其真实性，这里的文本中有一些细节支持他是以当时实际存在的人的身份写作的。例如，他在第九节中使用“宫殿”的一词，实际上是在拉丁文中借来的 “praetorium”，这正是罗马人用来形容本丢比拉多在耶路撒冷居住的兵营的词，或者在第十三节。他给出了比拉多审判判决地方的亚拉姆语名称。如果你是当时在艾路撒冷的犹太人，这就是你对这石板路的名称。门徒约翰所写的，不是作为事件发生100年后的人，而是作为耶稣的目击者。今天上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对发生在第一世纪的真实事件的描述，在这里，约翰把我们带入了这一行动的高潮中。耶稣正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受审，这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寒冷的早晨，但一切都很热闹。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之前，人们会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聚集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比拉多在耶路撒冷是为了在节日期间维持和平，防止任何暴乱的发生。考古学证据表明，这是希列王的舅公比拉多在耶路撒冷时曾把它当作为他的监牢、他的宫殿。这就是行动发生的地方。犹太领导人、祭司长已经逮捕了耶稣，并把他交给了比拉多。现在他们站在禁卫兵的面前，等着看比拉多会怎么做。犹太人领导人指责耶稣自称是一个国王，罗马统治的对手。至少这就是他们向比拉多陈叙的情况。 但比拉多看穿了他们的计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比拉多的动机。比拉多憎恨犹太人，他想嘲弄他们。他通过羞辱这个自称是他们王的人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把耶稣带走，对他进行鞭打。罗马人有三种不同的鞭刑，取决于罪行的严重程度。第一节中，此时的鞭打可能不太严重的一种。Fustigatio，比拉多在这里的目的是要伤害和羞辱耶稣，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杀他。严厉的殴打 Verbatio，无疑会在以后，在耶稣被钉死之前发生。在这里，比拉多想嘲弄，通过取笑他们所谓的王来嘲笑犹太人。他的士兵在第二节，在耶稣的头上戴了一个花环，一个假装的王冠，可能是模仿皇帝的花环，但这个可能是用枝树做的，有长长的尖刺，会让耶稣的头皮和额头流血。然后士兵们给耶稣穿上紫袍，再次模仿皇帝的皇家服装。然后在第三节，他们模仿帝国的效忠口号，与其说是“凯撒万岁”，不如说是“犹太人的王万岁”。同时，他们还打他的脸，这是一个残酷的、痛苦的羞辱。在大牢外，你可以想象，犹太领袖们听到里面传来的痛苦的叫声和士兵们的嘲笑声时的喜悦。突然，比拉多又出来，他带着耶稣在第五节，无疑是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带着荆棘冠和紫袍，他来了，看看他，多么可怜的一个王的借口啊！但当祭司长看到耶稣穿得像个国王时，他们被激怒了。在第六节，他们说：“钉死他，钉死他！”比拉多的动机是嘲弄犹太人，他在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现在他试图释放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犹太领袖的真正动机。他们密谋将耶稣作为国家的敌人、罗马统治的对手。一个自称是国王的人带到比拉多面前，将其处决。但他们的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失败了。看起来比拉多会释放耶稣，于是他们被逼暴露了他们的真实动机。在第七节，他们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必须死，因为他是自称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祭司长想要让那耶稣死的真正原因。在他们的眼里，在犹太人的法律眼里，他是一个罪犯，他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现在，神的儿子这个称号可以追到旧约中，你可以在撒母耳记中找到他，你可以在诗篇找到他，他曾被用于以色列的君王。这是一个头阶，从表面上面，它不是一个对神性的要求。但祭司长意识到，耶稣所宣称的不仅仅是王权，在整个约翰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和所说的事情，都能使他与上帝相提并论。耶稣表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人类的国王，作为神的儿子，他声称自己是父神唯一永恒的儿子，现在被派往世界，这是上帝的肉身。对犹太人来说，这是凌辱神明的行为，是自己与神平等。他们希望耶稣死。在这里，约翰向我们展示两个错误的动机：比拉多一方面想通过羞辱犹太人的王来嘲弄他们，犹太人领导层的另一面想让耶稣因引渎神明、自称是神而死。
你是否成过？你是否曾做过隐藏动机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假装对足球联盟感兴趣，因为我想吸引一位年轻女士的注意。她是一位激烈的曼联支持者。我并不是真正的那么喜欢足球，但有一个更深的动机。值得庆幸的是，那位年轻女士现在是我的妻子。有时我们的行动掩盖了更深的动机。在这段经文中，这段关于耶稣受审的描述，我们看到比拉多和祭司长行为背后的错误动机。在这里，我们从两个错误的动机转移到两个错误的权利使用。现在，当比拉多听到犹太领袖们的指控时，他感到很震惊。他们说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是谁？于是他问耶稣：“你是从哪里来？”但耶稣仍然沉默不语，所以比拉多威胁说：“难道你没有意识到我有权利释放你，或者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比拉多宣称他的权威，他是掌权的人，他有权利控制耶稣命运，决定他的生死。但耶稣在第11节回答说：“如果不是从上面给你的，你就没有权利控制我。”比拉多行使的是授权的权利，他代表凯撒行事，他可能通过鞭打耶稣来展示他的权利，但他不是最终发号施令的人。但是随后我们看到第二次兼用权力的情况，在第12节，这一次是祭司长皮拉多试图释放耶稣，但他的手被犹太领袖们绑住了。你若放了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任何自称是王的，都是反对凯撒的。这就是勒索。犹太领导人知道，在政治上，皮拉多处于有一个有点辣手的局面。事实资料表明，大约在这个时候，罗马皇帝已经处决了皮拉多的一个亲密盟友，一个名叫西亚努斯的人，而这时比拉多本人成为可能的目标。比拉多不能冒险让报告传回罗马，说他帮助了凯撒的一个对手。如果他站在凯撒的对立面，那将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点，甚至可能是他的生命的终点。祭司长们充分利用这一点。如果你放了这个人，我们会让皇帝知道这件事，犹太领袖们现在展示了他们的力量，他们敲诈比拉多，他们把他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两次对权力错误抓取，比拉多认为他控制了耶稣的生命，因为他把耶稣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犹太人领袖们认为他们在控制中，因为他们操纵了比拉多。比拉多没有选择，只能判处耶稣有罪。两个错误的动机，两个错误的权利使用。现在我们看到两个错误的判断。这时已是深夜，可能快到中午了。你可以想象，当比拉多再次把耶稣带到犹太人面前时，禁卫军外面已经聚集了相当多的人。皮拉多说：“这是你的王。”这是对犹太民族的最后一次回辱。看看你们可怜的王，皮拉多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对耶稣进行宣判。这个无辜的人，耶稣被错误的指控为密谋反对罗马，被判处死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错误的判决，一个错误的裁决，但是那天的第二个错误判决是来自犹太人的领导。我可以把你们王钉在十字架上吗？皮拉多最后一次嘲弄道。祭司长回答说：“我们没有王，只有凯撒。”在拒绝耶稣为王的过程中，犹太领导人错误地判断了耶稣，他们做出了错误的裁决。在拒绝他的王权时，他们最终拒绝了上帝的王权，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我们没有王。
两个错误的动机在那一天，两个错误的权力使用，两个错误的判决。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的死亡是一种羞辱和审判开始的。我们看到犹太人和罗马人的错误动机，我们看到他们对权力的禁用，我们看到他们错误的判决。但这一描述中最大的讽刺是，当犹太人、当罗马人认为他们在对耶稣行使权力时，实际上是耶稣在控制他们。耶稣对比拉多说："如果不是上面给你的，你就没有权利控制我。"耶稣的意思并不是是说比拉多的权力是凯撒给他的，有一个比凯撒大得多的人在天上的事件过程中拥有主权，这就是站在比拉多面前的人。耶稣从上面派来的人，即使他把自己交给了他的敌人，也是耶稣完全控制着这里发生的一切。没有错误，没有惊喜，没有意外的转折。父神的旨意是让他的儿子耶稣为他的敌人，甚至为我们受苦。罗马人给耶稣穿上了皇室的衣服，把他称为国王，这是很讽刺的。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虐的人不仅仅是一个王，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这里是万王之王，这里是创造和管理宇宙的人，这是神的儿子，这是神的肉身。我们看到了比拉多和犹太领导人的虚假权力，这里是真正的权力，这里是真正控制的人。然而，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真正的力量，还有真正的动机。如果耶稣真的在控制中，为什么他要忍受这种考验和羞辱呢？为什么创造者会把自己交给他的受造物虐待？在本书的第三章，耶稣已经给了我们答案。答案就是爱。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的动机是爱，是爱驱使耶稣服从抓他的人，忍受殴打，忍受歧视，并最终允许自己被处死。这是神的儿子对父亲的顺服之爱，这也许是他对敌人的爱，这也是他对敌人的爱，对比拉多，对犹太领袖，对你和我。这是一种痛苦的、代价高昂的爱，这里才是真正的动机。而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审判。在第11节，耶稣回答比拉多说："把我交给你的人犯了更大的罪，有罪的是祭司长，他们密谋要杀死耶稣。"即使比拉多没有参与杀害耶稣的阴谋，他依然有罪，因为他判处了一个无辜的人。约翰对这些事情的另一个巨大讽刺是，虽然耶稣那天在犹太人和罗马人面前受审，但实际上在他面前受审的是他们，是耶稣的敌人。而不是他本人有罪，他们才是在上帝面前有罪的人。这里是真正的审判，这里是真正的判决。今天上午，我们看了耶稣的审判。我们看到了比拉多和犹太领导人的错误判决，所以我今天早上可能会问你，你对耶稣的评价是什么？你说他是谁？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你看到前面的证据时，你需要回答。 但我今天早上一开始就提出，这段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你对耶稣的判决是什么，而是他对你的判决是什么。在耶稣被审判和处决后的第三天，圣经为我们记录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他真的是万王之王，那么他就是在地球上每一个人有一天必须站在他面前交代的人，包括你和我。如果我得在法官面前受审，那就不重要了。我对法官的看法并不重要，而是法官对我的看法。真正重要的是耶稣的判决，而不是我们的判决。通过拒绝耶稣为王，犹太人和罗马人一起拒绝了上帝。他们在耶稣面前是有罪的，但犹太领导人的呼喊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呼应过的呼喊。我们没有王，只有凯撒；我没有王，只有我。在我们的最终，我们想把上帝推到一边，做我们自己的老板，我们也有罪。但在耶稣的审判中，最后也是一个最大的讽刺是，指责他的人正是耶稣来拯救的人，不仅是犹太领袖和比拉多，还有全人类，甚至是你和我。为什么耶稣的死是如此重大的消息？因为在耶稣的羞辱和苦难中，我们同时看到了人类罪恶的可怕深度和上帝之爱的惊人丰富。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也心甘情愿地来了，作为一个无辜人的受苦，承担了我们应得的罪责。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过，为我们提供了赦免。我们在上帝面前得到了一块干净的石板，赦免。那么，耶稣对你的判决是什么？只有两个选择：有罪或被宽恕。今天上午，我们在座的许多人接受了耶稣的赦免提议，我们站在这里得到了上帝的宽恕，无罪释放。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今天早上，我想提醒你，这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上帝对你昂贵的爱，这是否映照了你生命的整个过程？你的生活是否反映了对这位国王耶稣的爱，顺服的生活？来跟我和阿比聊一聊，和今天早上邀请你的人聊一聊，下周再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基督教探索。因为虽然你对耶稣的评价、你的意见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耶稣对你的评价。让我们一起祈祷吧，亲爱的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接受我们的犯罪，我们接受你在我们的世界上的控制，我们的犯罪。就当你把你的儿子送来，让我们为我们赎罪，让我们无罪释放。我们对你感谢你的挚爱，把你的儿子送来。为我们在世上犯的罪，来承担我们在世上犯的罪。谢谢你对我们的宽恕。阿门。好了，各位，今天的讲到就此结束。待会儿应该会有 Adrian 来为我们翻译答案，回答问题。